下面就开始讲话了，说这张画如果不是肚子里有几副秋货，注意秋货是讲山丘凸起来的山丘跟凹下去的西货，就是画山水的意思，因为过去讲画园林就是画山水，也就是画秋货，如果没有胸中有几副秋货，画不成。这个园子都像画一样，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都要讲究，也不多也不少，恰恰是这样，那你要去画必不能讨好，必须把纸上的地步远近该多少分出主跟宾，该添的要添，该减的要减。我觉得这一段话是美术上最好的构图学的讲法，大家可以了解吗？他的意思说，我们今天到了一个高雄的公园，我要把这个公园画在我的画里，如果你按照建筑图画，这个画绝对不会好看，因为它没有意思。你必须从画家的眼睛去分出它的远跟近，你要强调的就是近，画家会把重要的东西放在近景，后面有一个远景是背景，分出主跟宾，你特别要凸显的主题跟陪衬的部分，这张画才会是有构图的，不然的话它就是一个建筑的一个图样。好，所以这里完全在讲构图学。所以曹雪芹这个作者也了不起，这一段表现了他在美术上的高明的一种见解啊，讲构图，讲说要怎么去构图，因为惜春其实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必须要别人来提醒，就是宝钗啊，宝钗跟他讲，那该剪的要剪，该加的要加，该藏的要藏，该漏的要漏，全部在讲绘画的东西啊，就是说，所以你的画画完以后，你自己看一下哪些是主题，背景有没有抢了主题。比如说达文西常常把他的背景用雾状揉擦法推远，因为他要凸显前景的美，如果后面抢了，前面的主题就显不出来了。所以这里面都在讲应该有强调有淡远的这个部分啊，远近宾主要分出来，那起了稿子以后再端详斟酌才成一幅图样啊。这是讲打稿子，打稿子就是打构图。那第二件，亭台楼阁这些房舍是必要的，用界画的啊，注意界画我们现在不太用，界画其实就是透视法，就西方讲的 perspective， 就是用尺画出比例，比如说一个走廊有三度空间，那个柱子要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才能够走进去的，那如果你不懂界画就是比例法，你没有办法画出界画，这样可以了解。所以他的意思说，如果你不懂界画，最后你画出那个房子是走不进去的啊，那个人跟空间的关系，就是空间感的关系无法界分出来，他一不留神栏杆也歪了，柱子也塌了，门窗也斜了，台阶也离了缝，甚至桌子挤到墙里头去了。那我想不懂透视法的朋友刚刚画画都会有这个状况啊，就是那个房子整个是歪倒的，因为他没有透视法的界画。所以界这个字其实在讲数学的比例啊，用数学的比例算出空间的东西。第三，还要安插人物，那么安插人物要有疏密，有高低，衣褶裙带手指足部最是要紧，因为手脚是最难画的，所以如果没有受过解剖学的训练，下笔不细就肿了手瘸了脚，那个脚就变成歪的，因为关节不会画，或者那个手指就肿起来了。那染脸丝法倒是小事。好，染脸丝法大家注意一下，染脸是脸上，不是人的脸上是粉粉粉粉的感觉吗？这个颜色在过去不是从正面画的，是从背面敷粉再上胭脂，所以如果你们看到张大千的画，你看不出来，你如果张大千的画送到裱画店去裱的时候，我们叫揭裱，就把底下那一层纸拿掉以后，你就会发现他的颜人的脸的皮肤的颜色上在后面，不放在正面，因为正面上的时候太浓会吓死人的，那会上在后面，所以透过那个纸被透出来的晕红的感觉。好，所以这个叫染脸。丝法是什么？头发是一团黑色，可是头发里面在光线里面是有一丝一丝的状况，所以是用淡墨，比较淡的墨去染过以后，再用浓墨一根一根去撕出头发来，特别在鬓角的部分，就是在边缘的部分要丝法。好，所以这个如果有机会你们在故宫看到古画的时候，你用放大镜去看，你会看到它的黑色是不同层次，那个头发是一根一根用细线去丝法，去丝出那个头发出来， 那三月大概敦煌的东西从巴黎会到台湾展，那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唐代的那个佛像画里面，它就是丝纺，就是用晕墨墨晕染过以后，再用浓墨去丝纺，啊，所以染脸丝纺都是一种技法。那宝钗说，一年的假太多了，一个月又太少，那么给他半年的假吧，啊，就是说宝钗这里他就断定说应该给惜春半年的假，那而且要宝玉帮他。为什么要宝玉帮他？因为惜春是一个小女孩，才十一二岁，画这么大一张画其实是能力不够的，啊，能力不够，那很多的东西要请宝玉男人才能够出去找一些材料给他，那惜春是不能出去的，啊，小女孩当时在家里是不能够随便出去的，而且要请教一些外面的会画画的相公，啊，就是说画家，请教外面的画家。那宝玉听了就很高兴说，啊，我知道詹子亮这个画家的楼台画得很好，那陈日新他画美人是绝技，那我就去问他们到底怎么画。那宝钗就说不用那么忙，所以现在就去问，说等到以后再说，因为惜春碰到那个问题的时候再来指导他，再来 做解决。那宝玉说家里有薛涛纸，又大又脱墨。记不记得我们介绍过薛涛？薛涛是唐朝的一个女孩子，她爸爸做官的，然后她爸爸做官，所以薛涛小的时候跟在她爸爸身边，她爸爸常常就做对联来测验她的这个将来的志向，啊，诗言志，古代的人就相信一个人写诗会讲出心里的志愿。爸爸就说庭中有奇树，家里面有一棵长得很茂盛的这个枝叶扶疏的树，就叫薛涛接下面两句。那薛涛就说枝树枝枝迎南北鸟，夜送往来风，啊，就是树枝南北的鸟都可以在上面停，夜送往来风。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小女孩这么会作诗。爸爸大怒，说将来这个女孩子一定做妓女，因为过去的人很奇怪，常常从诗句里看出她将来的志向，就是说枝迎南北鸟，什么鸟都可以住在你家，然后夜送往来风，啊，就说她将来会是一个妓女。那当然这个故事我小时候读得很害怕，就因为我爸爸常常出上联叫我们讲下联，我就不想他会听出什么东西来。那可是后来薛涛在历史故事上，他后来是一个名妓，唐朝的名妓，他就在四川用春天桃花掉下来的花瓣泡在井水里，去做出一种桃花色的纸，叫薛涛剪。其实薛涛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工艺，就是当时诗人拿来写诗的一种诗剪。那宝玉不太懂，宝玉就说这个纸又大又脱墨，他认为可以画画，宝钗就冷笑。所以你看到宝钗是比他们懂得物质的东西，他说那个东西不能够画工笔画，因为工笔画一定要繁过。我想在座如果有画国画的人就知道，生纸跟手纸是两种不同的东西，啊，生纸是说没有上过繁的叫生纸，就是你如果写书法画画一上去那个墨会渗开的叫生纸，他追求的是墨韵画写意画。繁纸是什么？在上面上矾，上矾以后就是说你的墨水进去以后不被吸收，不会产生毛细现象，所以那张纸上就可以慢慢的皴跟染，这叫手纸。那手纸是画工笔画的，凡是草虫仕女画借画都是用矾纸而不是用生纸。所以薛宝钗就冷笑说，我说你不重用薛涛纸写字，画写意画，画山水的，画南宋山水最脱墨，尽得皴染。如果拿来画这种工笔画，又不脱色，又难烘染，啊，又难烘染。烘有一部分就从背后画，叫烘。所以过去的字眼染跟烘意思都不一样，啊，烘是从后面烘脱，我们叫烘脱，从后面去染的，叫用烘这个字。所以这一段里面有非常非常细的关于中国画画的一些记录。那为什么讲南宋？因为绘画到南宋的时候特别追求写意性，所以才开始用大量的纸，原来都是用绢用矾绢来画画的，啊，所以上矾的一种纸。